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有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公安部星期一对前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遭监察调查表态，称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是咎由自取。与此同时，孟宏伟在法国的妻子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避免其他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再度无端消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谈到美中关系时，直言不讳地重申了两国的不同立场。网上目前流传大量的老兵在山东平度市内维权，与当局的维稳力量对峙，外地有外地老兵正在或已经赶往平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公安部星期一对前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受调查表态，称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是咎由自取，坚决拥护和支持对孟宏伟监察调查。同时有分析表示，孟宏伟案件处理方式令人震惊，认为有可能重挫中国未来出掌国际组织的努力。据中国媒体报道，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10月8日凌晨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会议，通报孟宏伟受贿赂、收受贿赂，涉嫌违法，因此接受国家监察委监察调查的情况。公安部还透露将查处与孟宏伟共同收受贿赂的官员。在此之前，10月5日向法国警方报案，指出孟宏伟在返回中国后失踪多日的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星期天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的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介绍孟宏伟失踪的情况，寻求有关孟宏伟案件的真相与正义。随后中共的中纪委官网发布简单的通报，指孟宏伟因为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国家监察委监察调查。几个小时之后，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已经收到孟宏伟立即生效的辞职信。目前法国警方正在对受到安全威胁的孟宏伟的妻儿提供保护。有外界媒体报道分析，长期担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2016年11月出任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是这个全球警务机构首位来自中国的负责人，也是中国向在国际组织寻求发挥领导作用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在没有通知国际刑警组织的情况下，孟宏伟就被失踪和调查，这种方式破坏了这种努力。孟宏伟2004年在前中共政法沙皇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同年8月兼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2012年兼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中共党组副书记兼中国海警局局长。2017年孟宏伟被免除国家海洋局副局长、中国海警局局长等职务，今年4月再被免去公安部中共党委委员的头衔，曾引发外界猜测其仕途。被中国当局羁押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10月7日辞去该组织的主席的职务。当天他的妻子在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 美联社报道说，孟宏伟的妻子提到孟宏伟在9月25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手机给他发短信，说等我电，4分钟之后发了一个表情符号是一把刀的小图片，然后就失去了联系。孟宏伟的妻子认为这是孟宏伟发出的示警信号，表示他身在危险之中。孟宏伟的妻子中文姓名不详，目前住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法国中部的里昂。他在一家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由2名负责保护他的法国警察陪同。孟宏伟的妻子不让记者显示他的脸，说是担心他和孩子的安全。美联社引用他的话说，从现在开始，我已经从悲伤和恐惧转向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为我深爱的丈夫，为我的孩子，为祖国人民，为所有的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不再消失。在他发言之后不到一个小时，中共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委网站上出现一条语言不详的一句话新闻，说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这显示孟宏伟当时仍然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而非前副部长。中国官方宣布后，国际刑警组织收到孟宏伟的辞职书，并说该辞职书立即生效。中国公安部网站领导栏目中已经看不到孟宏伟的名字。中国寻求合法性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孟宏伟在2016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谈到美中关系时，都直言不讳地重申了两国的不同立场。王毅指责美国在对中国贸易战中不断升级，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国的权利，并对中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无端指责。蓬佩奥国务卿说，在王毅所列举的问题上，美中两国有根本的分歧，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十分关注。蓬佩奥国务卿还批评北京最近决定取消两国国防部长的安全对话，说这个对话是进行讨论的重要机会。蓬佩奥国务卿在北京向中国介绍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情况。蓬佩奥国务卿此前表示，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不应当影响解决朝鲜问题。国务卿蓬佩奥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准备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朝鲜核试验以及导弹试验设施进行核查，这是以前美国与朝鲜会谈时难以达成共识的难题之一。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天在平壤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蓬佩奥国务卿说，双方就具体安排达成一致后，国际核查人员即可以前往朝鲜一个导弹引擎测试设施和丰西里核试验场设施。蓬佩奥国务卿还说，双方十分接近就美朝第二次峰会达成协议，金正恩上个月致函特朗普总统提议再次举行峰会，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今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峰会。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援引金正恩的话报道说，金正恩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的会谈有成效，十分好。以前在会谈出现僵局时，朝鲜官方媒体没有这样的积极报道。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天在首尔对韩国总统文在寅说，他对平壤的第四次访问是朝鲜去核化，是朝鲜去核化又迈出的一步，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蓬佩奥国务卿今年七月访问平壤时，朝鲜曾经谴责他提出强盗的要求，他与金正恩也没有会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目前网上流传大量 山东平度市内有大量的维权老兵和当局维稳力量对峙的视频，有外地老兵已经或正在赶往平度，也有老兵听说平度的情况，但是没有参与这次行动。那里的形势目前依然不十分明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山东省平度市退伍老兵的维权行动似乎并没有被立即压下。美国之音日前采访了几位外地老兵，他们介绍的情况各异，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山东平度老兵维权正在成为中国国内群体事件的新热点，有人正在继续前往平度。记者找到浙江老兵陈某，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平度老兵那个维权那个事情，你们有什么支援吗？
啊，又去省来的。
都去了多少人？
哎呀，他们去了不少，去了不少。
现在在路上吗？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记者又找到河南境内的维权老兵张某，他说，
平度的事情你们那边有人去支援吗？
平度这边事情，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几年我没参与这个事情，我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
那就别再打扰您，您的问题解决了吗，张先生？
我的问题也没解决。
去的人多吗，张先生？
据我现在这个情况，我听战友们说这个情况具体情况我没参与。
是是是是。与此同时，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全国各地老兵正在向平度市的一个文化馆挺进集结，各地以红旗引导，自报地区的名称，邯郸、辽宁、张家口、四川方队毫无畏惧，现场还能够听到他们集结的口令和歌声。有网民说，现场没有人高喊为人民服务。视频还包括平度老百姓向老兵们提供水果和食物，以及老兵感谢的话语。与此同时，当局正在向平度紧急调运防暴装置，包括还没有开箱的防暴警棍。防暴警察领到警棍后，立即列队准备前往执行任务。网上消息说，当局正在从青岛周边5-6个地级市紧急调动警力。网上也流传有防暴人员临时提出辞职。平度及其周边地区当局正在严密盘查前往平度的车辆，执法过程中有的警察似乎自身不断的违法，表现野蛮。一个视频显示，一名警察不经允许就擅自进入平民车辆，想动手关掉车辆的发动机钥匙，遭到车内人员的怒斥，当时的情景极易有可能引发冲突。中国老兵平度维权的导火索，以山东青岛平度特警10月6日下午驱赶老兵有关。当时当地特警试图强行驱赶几天来坚持维权以及各地赶来声援的数以百计的老兵，当局动用催泪瓦斯并对老兵进行殴打，老兵则用灭火器和棍棒顽强抵抗，双方一度陷入混战，烟雾弥漫。有老兵呼吁各地老兵赶往声援，平度事件愈演愈烈。有消息说，从中国公安部到平度市，当局对事件似乎都有了解，不过能否真正解决中国退伍老兵的问题，目前尚不得而知。另外，中国社会舆论对于老兵群体的维权认知也存在不同意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东欧和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不忘共产主义恐怖的历史，波兰总统府最近举行仪式悼念共产主义恐怖受害者，并向一批受害者家属颁发了死者身份鉴定证书。立陶宛刚为一名同苏共政权战斗多年的游击队领袖举行了国葬。乌克兰社会现在更加重视每年的政治迫害受难日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波兰总统杜达10月4日在首都华沙总统府举行仪式，悼念共产主义恐怖受害者。杜达向一批被共产党政权安全机构和秘密警察杀害的人士的家属 颁发了身份鉴定证书。这是自今年以来波兰举行第二次类似的活动。波兰总统府二月份也同样举行活动，向22名被杀害人士的家属颁发了身份鉴定证书。这些被杀害的人士被确认为是效忠在伦敦流亡的波兰政府军队的士兵，其他人则来自反抗苏共和波兰共产党政权的自由和独立等地下组织。二战爆发后，波兰王国被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当时的波兰政府撤退到伦敦开始流亡，但效忠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以及其他组织则继续在波兰从事抵抗活动。二战结束后，这些抵抗活动从过去针对纳粹法西斯转为针对苏共和波兰共产党政权，抵抗活动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后期。波兰的政治迫害和镇压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中也被认为最为残酷。由于害怕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会波及和影响波兰，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也最积极主张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研究共产党政治迫害历史的波兰历史学家雅格隆斯基最近表示，波兰人深受共产党政权之害，光是在30年代的斯大林大清洗期间，在苏联的波兰人中，当时就有11万人被处决，实际的遇害人数更多，其他更多的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和中亚，不少人死在古拉格集中营中。波兰最近几年越来越强调不忘共产主义恐怖历史，波兰上个月特别在华沙组织了一场有关共产主义恐怖议题的国际讨论会，一些当年被杀害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人士纷纷被重新隆重安葬。波兰总统杜达在星期四的仪式上说，纪念共产主义恐怖受害者是老辈人给当代波兰人留下的遗愿。他说，那些波兰英雄们曾经为自由、主权和独立而战斗，波兰今天又重新回到了他本来应该占有的位置。参加仪式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副院长施瓦日克说，当代科技能够很快鉴定出死者的身份，波兰还将继续让社会知道更多波兰英雄的姓名。波兰的邻国和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星期六以国葬的方式隆重下葬了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游击队领袖拉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立陶宛总统率领几乎全部内阁高官、几名前任总统以及立陶宛天主教红衣主教都出席了葬礼。天主教会专门在首都维尔纽斯最大的一所教堂内为他举行了安魂弥撒。1944年，苏联红军击溃纳粹德军，重新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刻爆发了抵抗苏共政权的武装活动。也被称为“森林兄弟”的游击抵抗活动中，立陶宛的规模最大，抵抗活动的程度也最为激烈。教师出身的拉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1944年后先是领导立陶宛南部地区的游击战，后来成为整个游击战的统帅。游击队员们身着军服，许多人都是农民，他们反对斯大林在当地推行集体农庄政策。立陶宛游击力量1949年还特别发表宣言，主张国家独立，走民主自由道路。武装抵抗活动一直持续到1953年，拉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1956年被苏共秘密警察逮捕，遭酷刑后被处决。他的遗骸今年在维尔纽斯一个居民区附近被遗弃的墓地中被发现，立陶宛政府决定为他举行国葬，并把今年命名为拉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年。星期六的葬礼结束之后，许多参加葬礼的市民当天自发在街头和酒吧齐声高唱当年的一些游击队歌曲。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说，立陶宛为游击队英雄举行国葬是想向全世界展示立陶宛不容许任何人抹黑和侮辱自己的民族英雄。另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今年8月份揭幕了 共产主义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在纪念碑上镌刻了1940年到1953年期间20000多名因为遭受共产党政权迫害而丧生的爱沙尼亚人的姓名。乌克兰2007年立法把5月20日设定为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日。乌克兰媒体说，苏共政权在乌克兰强制让人们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大饥荒到大清洗，政治迫害浪潮一个接一个。最近几年来，政治迫害议题日益受到乌克兰社会的重视，乌克兰领导人每年都会参加政治迫害受难者日的活动，乌克兰和波兰两国领导人有时也会共同出席有关活动。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与过去不同，乌克兰今天正在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道路。他说，在过去，乌克兰在纪念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同时更供奉苏联遗产，有些像今天的俄罗斯，但其实这两者无法真正的相互兼容。伊赫洛夫说，2014年的广场革命前，乌克兰还把苏联遗产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两者相互混在一起，或许这种情况还可能持续下去，但苏联遗产为4年前广场革命期间当局镇压民众示威提供了基础。此外，他还阻挠乌克兰接受普世价值，真正融入欧洲文明大家庭。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的一片墓地是乌克兰每年举行纪念政治迫害受难者日的中心，那里曾经是苏共秘密警察的刑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全面阐述美中关系和华盛顿的对华政策。连日来，北京对彭斯演说进行了高调的反驳，但是中国网民抱怨说，与列举了一系列事实的彭斯演说相比，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彭斯的反驳只是空洞的表态，令人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彭斯副总统星期四发表演说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也就是10月5日一天之内做出两次反应。第一次反应被中国网民嘲笑为完全是情绪化的反应。在中国网民看来，华春莹第一次做出的反应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只是抽象的指责彭斯演说，对中国国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指责，污蔑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但是没有对彭斯演说提出任何具体的反驳。华春莹在星期五第二次做出的反应，在中国网民和许多观察家看来比第一次稍微好一点，但是好的也不多，因为他说的话不是面对彭斯提出的问题，而是回避问题。例如，中国网民和许多观察家注意到，华春莹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沙自己的领土上建设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自保权、自卫权，与军事化无关。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挑事生非、制造紧张，尊重有关当事方通过谈判磋商解决问题的努力。在中国网民和观察人们看来，华春莹完全回避了彭斯在其演说中以直言不讳的措辞提出的在美国看来是严峻的问题，这就是北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宣示其力量。中国船只经常出现在由日本管理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巡逻，尽管中国领导人2015年站在白宫玫瑰园里说他的国家无意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今天在人工建造的岛屿上，中国 建立军事设施，北京部署了先进的反舰和防空导弹。华春莹对彭斯副总统讲话所做出的这种顾左右而言他式的反应，导致一位中国网民哀叹北京当局的说理能力萎缩的可怜。这位中国网民写道，对比阅读两个大国的一篇政要讲演和一则发言人谈话，抛开立场不谈，只看表达方式，一边是美国条分缕析，环环相扣，情理并用，观点和材料交叉结合，一边是中国则是全部独断论，全部都是各种断言，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注定必然，云云。怎么就混淆视听了？怎么就注定了？如此话术大概只是说给朝阳区群众听的。国际社会但凡有一点基本逻辑常识的人，如何会被说服进而尊重你？我国政治话语溃烂至此，乃至全民陷入话语无能的逻辑黑洞，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年累月不尊重系统研究、知识积累、逻辑训练、理性思考和以理服人的结果。在这里，这位网民所说的朝阳区群众，是指中国网民戏称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所操控和玩弄的公众旗号。早些时候，在应对华盛顿就北京的贸易政策提出的指责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网民抱怨说，北京当局对华盛顿的应对十分虚弱，华盛顿发表200多页的文件，罗列大量的事实和中国政府自己的文件，展示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北京的回应则是空洞的立场声明，回避对华盛顿罗列出来的具体的事实。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彭斯副总统讲话做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反应的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严密控制下，中国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对彭斯的讲话也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报道和评论，这就是按照中共当局的统一指令，转载中共当局统一部署的通稿报道和评论。自中共党魁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的媒体被要求必须姓党，也就是必须时刻服从，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指令。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刚刚亲身经历过中国媒体的中国特色。中国媒体在他的家乡爱奥华州的主要报纸上大做广告，攻击特朗普行政当局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但布兰斯塔德大使想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一篇讲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文章，却没有任何中国报纸愿意或敢于发表他的文章。星期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评论，标题是并不高明的造谣术，评美国领导人污蔑中国的种种奇谈怪论。该评论也提到了彭斯副总统在他的演说中批评中国利用美国媒体的开放，却对美国没有对等的开放，并声言这种批评是别有用心。人民日报的评论说，所谓中国购买美国媒体版面影响舆论，这完全是牵强附会。事实上，中国有关媒体的做法根本不违反美国法律规定，许多其他国家的媒体也都是这么做的。美国人自己都承认这一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就刊文指出，中国媒体购买美国报纸版面的做法同其他国家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但美国领导人却把中国单独挑出来，为什么这么做？显然是别有用心。然而有许多观察家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国官员明显的是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在 美国媒体购买版面发表文章相比，其他的国家并不禁止美国媒体或美国政府机构在他们的版面报纸版面上购买版面，但是中国政府却禁止。与此同时，许多中国网民以开玩笑的口吻戏谑道，眼下在中国最牛的社交媒体账号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尽管该公众号发表了很多中共当局不喜欢的内容，但是中共当局一直没有敢封闭它。在彭斯副总统发表有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要演说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一面给予高调的批驳，一面又竭力回避让公众知道彭斯在演说中究竟具体说了些什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了彭斯讲话的全文，中国当局先删除了彭斯的讲话，然后又悄悄地予以恢复，但不准微信朋友圈分享。这种局面导致一位中国网民通过不受中共当局控制的社交媒体推特发表评论，评论说，先是删除美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隔几个小时又偷偷摸摸的恢复，这本身就是心虚的表现，会让美国坐实中国言论不自由发言遭管控的证据，这真是一帮蠢材加傻 X。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又到了十月，台湾海峡两岸的民众庆祝十一，也就是中共的国庆日，还是庆祝双十，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这代表着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但是在台湾，为何有人高举五星红旗？中华民国这块招牌究竟还有多少人崇敬？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演，称赞台湾的民主体制为中华民族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并且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并肩作战的历史。台湾执政当局对美方的肯定表示感谢，历史学者则认为这是一篇反共宣言。海峡论坛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邀请历史学者辛浩年、武直章和听众观众一起来聊相关的话题。那么有人要庆祝中共的十一，有人要庆祝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历史学者辛浩年说，
中国大陆出现的民国热，又叫民国潮，它已经是有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在中国大陆不庆国庆庆双十，已经成了部分大陆人民，特别是青年民众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趋向。那么为什么？因为自从1985年中共为了统战台湾的国民党承认国民党拒不抗战以来，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历史反思运动，就是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大陆人民在30多年的历史反思当中，从感性的觉醒走向了理性的觉醒。所谓感性觉醒，就是49年以后到今天的70年，中国大陆的人民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那种痛苦的生活、损失的生命，或今天的那一种渴望自由和民主的心态，这是一种感性觉醒。但是由于历史反思，让大陆人民了解了中华民国的真实历史，完全不像中国共产党所编造的那样，所以人民在对中华民国历史的了解中才知道了中华民国，那才是因为辛亥革命开始走向共和的国家，又因为蒋先生领导北伐而使得中华民国初步获得了统一，同时在艰难的岁月里面艰难地走向共和， 为民主宪政做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伟大的民族战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蒋介石先生领导打的，而不是共产党所说的是他们领导打的。像这些觉醒，毕竟就造成了大陆人民从感性的觉醒走向了理性的觉醒，而理性的觉醒才是一种坚定的、持久的和能够连续发展的觉醒。在理性觉醒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很多很多的人，各行各业的老中青几代人，他们的历史观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谓的历史观改变，就是大历史观的形成。他们已经不再相信四九年前的中华民国是旧中国，是反动的中国，是黑暗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新中国、好中国。那这样一个极大的历史谎言被一个大历史观给破裂了。为什么？因为大陆人民把从辛亥革命前人民奋斗的那样一种历史的起末，一直到今天的100多年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个的历史阶段来看，然后才发现谁是真爱国的，谁是真爱民族的，谁是真要走向共和的，谁是一切都是假的，并且用一个外来的思想、外来的这个政治制度和模式来统治了中国大陆人民。因此大陆人民现在认为49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北京政权实际上是对走向共和的中华民国的反对或推倒，同时它又是一次专制复辟，并且在专制复辟的基础上建立了集权统治，这是一个原因。这个大历史观的形成帮助我们了解了100多年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了解到谁才是我们的祖国，谁是我们祖国的敌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理性觉醒的一个最重要的程度。
现在中华民国还是在台湾，台湾政府现在的正式名号就是中华民国政府。那么现在中华民国是否已经成了空壳？对这个问题，台湾文史工作者武之章说：
中华民国的历史原来在两蒋时代，甚至于在李登辉时代，大家都很清楚，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政府是一个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所以它的档案制度非常完整。那么你要了解中华民国的历史也非常容易，比如北伐了、抗战了，这些档案事实俱在，非常容易的。可是到了马英九时代，完全放弃这个论述，任由民进党造谣抹黑。而民进党的造谣抹黑呢，是非常下流的，而且是每天制造新的谣言。我讲每天不是形容词，真的是每天。因为网络上我有很多绿营的学生，也有很多蓝营的学生，他们给我足够的资讯。比如说这两年台湾的双十节前，在网络上就一大堆谣言，这个谣言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有人羞辱双十节，说双十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红是满洲人的鲜血染成的，如何如何如何，瞎掰一大堆。那国民党由于对国民党的历史，甚至于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完全放弃论述，任由民进党造谣，绝不反击，绝不辩驳，搞了那么多年的结果，谎言已经变成真理。你想那么多年以来，民进党羞辱孙中山，给蒋介石的铜像泼漆，甚至于把蒋介石铜像毁掉，马英九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讲过一句话。那么他们对国民政府的造谣，对中国近代史的造谣，国民党也没有人讲过一句话。那目前的情况呢，他们掌握了教育，几乎掌握了99%的媒体，那么真正的声音呢，年轻人根本听不到。所以民国在台湾，民国的文化、民国的历史在台湾已经接近死亡。所以大陆的很多国粉啊，来到台湾非常非常的失望，非常的说 台湾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子的民国，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民主法治，或者是这个非常有这种言论自由的空气，不是，台湾不是的。台湾现在已经变成绿色专政，独裁的程度是你想象不到的。比如说那么多年以来这个很多抗争游行，20万人上街头的抗争游行，媒体居然封锁的一个镜头都没有，一个镜头都没有。所以讲到我们台湾目前的情况这个政府，民进党政府恰恰好它是民主法治跟中国文化的破坏者、摧毁者。它跟大陆想象的很多国粉想象的民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假如说不管海峡两岸的同胞，或者是海外的同胞，我们在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在检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台湾现在正陷入空前危机，不但是政治危机，而且文化上接近沦亡。
彭斯副总统在上个星期四的演说中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对北京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那彭斯的这篇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是反共宣言吗？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历史学者辛浩年说，
彭斯副总统的讲话我认真的读了，我感觉到他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一，那就是美国跟中国关系最好的时候是他和中华民国的时代，那就是在中华民国创建前后到1949年他和中国的关系最好，并且是并肩的战友，共同的反对法西斯，并且是互相帮助，在艰难当中赢得了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提到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是他承认在中国的历史上，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是最好的，是友好的，是战友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他明确地说到，在中共改革开放的将近40年当中，美国是确确实实是支持了中共的改革开放的。我们中国大陆民间有一句话，如果没有美国人对中共的一再的输血，共产党早就垮台了。这个民间的语言，这是30多年前就开始说的民间语言，可以说明美国对中共的帮助有多大。但是中共对美国呢，去采取全面渗透的办法。我生活在美国20年了，我们20年来在美国生活已经感到了非常的威胁。为什么？共产党无处不在，无行不在，共产党的渗透从美国的最高政治这个层次到普通的这个底层人民当中，特别是在文化、科技、民主运动的种种方面，他们的渗透已经破坏了美国的许许多多的方面，这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以致像我们这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流亡人士，我们时时刻刻感到中共的威胁，而且中共也公然的威胁。比如我本人就3次被中共下毒，1次被中共绑架未遂，而且在海外的所谓的民主运动当中，许许多多的特务实际上起到了驾驭民主运动、领导民主运动，完全实现了中共的所谓愿望。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彭斯总统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24年的人，我了解这个情况，我了解中共的手段，我也了解中共在美国已经渗透到何等。
那么彭斯副总统的讲话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这个问题，台湾的文史学者武志章说，
他的道理是对的，不过他讲的时间不对。他这个道理假如用在20年前、30年前是100%对的，可是他现在此时此刻 国际情势那么复杂的情况之下，而且美国从川普上台以后，他自己已经否定了美国价值。美国价值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尊敬，美国之所以能够当自由世界的领袖，正是因为美国推动，长期以来推动的美国价值。而川普上台以后呢，自己到处煽风点火，自己破坏了美国价值。今天他以领袖的身份来批评中共，或者挑动两岸之间的关系，让两岸之间关系更恶化，这个是非常不智的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8日在东京会晤越南总理阮春福，双方同意为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与安全合作。共同社报道说，安倍首相表示愿意与越南总理合作，致力于一个自由和公开的太平洋地区，印太地区。而越南总理阮春福也避免提及中国的名字，但表示他和安倍首相确认需要确保南中国海和平、海事安全以及自由航行和飞行。阮春福称欢迎和支持日本有关确保印太地区经济繁荣、贸易自由以及航行安全的努力和倡议。日本不涉及南中国海争端，但是将南中海视为重要的航运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越南和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在南中海主权上有争议。中国近年来在南中海填海、造岛、扩建人工岛礁，并兴建跑道和部署防空导弹及雷达等设施，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媒体在报道安倍首相与阮春福会谈时，重点报道双方扩大人才引进合作达成共识，没有提及双方在南中海问题上的表态。越南总理阮春福访日是为了出席9日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安倍首相8日下午还同柬埔寨、老挝、泰国的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谈。9日将会见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美国特朗普政府本星期公布新的反恐战略，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应对复杂并且日益增长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个智库星期四发表美国军力报告指数，该报告表示2019年中国和俄罗斯的行为将继续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构成威胁。有关的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白宫星期四再提出要打赢反恐战争，并公布了新的反恐战略。新战略提到来自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伊朗的威胁，强调反恐和打击恐怖组织的重要性。根据该战略，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新反恐战略没有包含具体的细节，但是提出要更主动的在更广泛领域采取行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 John Bolton 在白宫对记者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打击的是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总统一直认为，我们如果不认识到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无法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美军军力指数报告2019年，中国、俄罗斯继续是美国利益最大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发布的这个报告，对美国军力、美军在全球执行任务的能力以及对美国利益最大的威胁做出评估。这是该智库连续第五年发布美国军力的指数报告。报告说，美国连续面临六大威胁，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以及在中东和阿富汗的恐怖组织。 其中俄罗斯和中国继续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上的最大担忧。两国构成的威胁主要来自两国军力的现代化和持续扩张的攻击性军力。报道说，俄罗斯继续卷入乌克兰冲突，在波罗的海地区越来越强硬。另外，中国的挑衅行为也在继续。据报告，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国际水域中的岛屿继续实施军事化，并继续利用自己的军力威吓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并巴林其他的国家。报告说，中国的能力强大，行为具有侵略性。尽管如此，报告说，总体来讲，目前美军在全球的作战环境继续保持有利，也就是说，美军必要时应该有足够能力在全球任何地方投射军力，保护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不会面临重大反抗和高风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香港记者协会以及多个国际媒体组织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答为什么拒发《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的签证。与此同时，马凯获准在香港短暂停留。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外国记者会、香港记者协会等六家香港和国际媒体组织10月8日午后在特区政府总部外举行请愿，主题是为什么不让《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继续在港工作，特首请回答。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清请愿活动前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那个本地跟国际的媒体团体做了一个人事信给那个特首林郑月娥，就是对于那个香港政府不批那个工作证给那个《金融时报》的编辑，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解释，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对新闻自由、对于香港国际的形象都有很坏的影响，令人觉得这个是不批那个工作证，是不是跟那个外国记者会8月份的时候邀请香港民主陈浩天去讲演讲有关？如果是去这个有关的话，就令人觉得这个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负面的影响。
香港政府和北京驻港机构都反对香港外国记者会举办的那次活动，外国记者会则坚持邀请各种政治背景的人演讲是该会的传统，但并不表明该会认同演讲者的观点。香港民主党是一个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该党已经被取缔。请愿活动中，杨建兴向媒体展示了目前已经征集到的5300多个签名。香港政府拒绝向《金融时报》记者马凯发签证后，新闻处发言人表示，政府不会评论个案，入境的惯常做法是一般不会说明申请被拒的具体原因。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签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香港特区政府根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权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签证延期申请作出决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理有关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预。被拒发签证的《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目前正在香港停留。报道说，他在结束泰国行程入境香港的时候，在机场被移民官盘问，后被允许在香港停留7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公安部星期一对前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遭监禁、遭调查、监察调查表态，称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是咎由自取，坚决拥护和支持对孟宏伟监察调查。与此同时，有分析家认为孟宏伟案件的处理方式令人震惊，认为这有可能重挫中国当局未来出掌国际组织的努力。在另外一方面，被中国当局羁押的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10月7日发出了辞去主席职务的信件。当天他的妻子在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美联社报道说，孟宏伟的妻子提到，孟宏伟9月25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手机给他发短信，等我电，4分钟之后发了一个表情符号，是一把刀小图片，然后就失去了联络。孟宏伟的妻子认为这是孟宏伟发出的示警信号，表示他身在危险之中。孟宏伟妻子目前住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法国中部的里昂，他在一家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有两名负责保护他的警察陪同。美联社引用他的话说，从现在开始，我已经从悲伤和恐惧转向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为我深爱的丈夫、为我的孩子、为祖国人民、为所有的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不再消失。在他发言之后不到一个小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网站上出现了一条语言不详的一句话新闻：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谈到美中关系时，都直言不讳地重申了两国的不同立场。王毅指责美国在对中国贸易战中不断升级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国的利益，并对中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进行无端指责。蓬佩奥国务卿则说，在王毅所列举的问题上，美国和中国有根本的分歧，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十分关注。蓬佩奥国务卿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准备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朝鲜核试验及导弹试验设施，这是以前美国与朝鲜会谈时难以达成共识的难题之一。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天在平壤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目前网上流传大量的山东平度市内有维权老兵和当局维稳力量对峙的画面，有外地老兵已经或正在赶往平度，并也有老兵听说平度的情况，但是没有参与这次行动，目前那里的形势依然不十分明朗。中国的中央银行星期天再次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相当于向中国经济注入了7500亿元人民币。中国股市星期一仍然出现大幅度下跌。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金的，
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对华政策演讲，被外界认为是一。